好吧，第一个呢就叫做时间路径，我给它起个题目叫做从该隐到罗马。早上我们说完诺亚之约了，对吧？那个是文化使命当中有一次重申，但是并不是说文化使命的第二次出现是在诺亚之约，其实离那个要早。实际上在圣经里边，文化使命在堕落之后的第一次隐性的出现就是在该隐被逐之后。你可以看这个经文啊，因为这个杀人者死这个律法是在诺亚之约中定的，该隐虽然杀人，但是他被判的是流放，所以他流放到哪儿去呢？去到伊甸东边挪得之地，然后生了以诺。你要注意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话，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城市开始出现了啊，建造了一座城，然后给城命名叫什么什么什么。再往后来恶是在蔓延，有个叫拉麦，我们很熟知七十七倍什么的啊。再然后呢，他这里边就出现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一个叫亚巴，这个是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祖师，还有一个叫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还有一个土巴干隐，叫做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叫做好像是高科技出现了这个意思啊。所以凯勒呢，提摩凯勒牧师他就在说这一段首次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发展人类文化，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该隐建了一座城，紧接着出现了艺术，就是音乐嘛，对吧，弹琴吹箫，又体现在了技术，就是工具制造啊。但是拉麦之歌用工具用艺术唱出来的是一种死亡文化，因为这个拉麦说的遭报七十七倍什么什么啊，非常的凶恶很残忍。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拉麦娶了两个媳妇，是不是，这个都是那个恶的倍增，对吧，恶的蔓延。所以文化和文化建设都是双刃剑，你可以用来荣耀上帝的名，你也可以用来荣耀自己的名。该隐的所作所为证明他在荣耀谁的名呢？他是以谁的名字来给他的成命名呢？他孩子的名字，对吧？所以他是在给荣耀自己的名。而这个该隐呢，他的这个结果就是在成为宣扬人类的骄傲、自我拯救、暴力和压迫。该隐一族就产生了一种该隐文明，这种文明从这种相似性上来说，的确让你想到的是城市文明，是城市文明，不是乡村。而文化建设第一次出现呢，是跟城市建设同步出现的。但是不要因此得出个错误结论来。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下个句话呼之欲出，就是城市所以是邪恶的，对吧？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是吧？农村就好，田园就好。很多人很有道理啊，你看伊甸园是不是美好的乐园，对不对，服务一口田，对吧，农业基督教就是大家要种地，我们的理想就是农妇山泉有点田，是吧，就是觉得这就是人生理想，娶了个农村妇女，然后呢有个山泉，然后有点田。但是这个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的确你看该隐开始建城，城市文明出现，而城市文明是该隐文明，该隐文明很邪恶，所以是不是城市文明本来就很邪恶，这个意思当然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哲学家布劳厄嘛，他就讲他在教导我们说城市是产生文化的关键，但并不是说城市就是邪恶的，虽然最早的城市是邪恶的，该隐嘛，对吧，但是城市和文化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因为城市会积攒文化能量，它会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所以这就是双刃剑，它有正面的潜力，它也有邪恶的潜力啊。城市这种东西特别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背逆上帝的依靠自我的精神啊，所以人类结城自保、结寨自保，这个东西就特别让人容易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好像也有人总结过这样一个规律，这有点像地理决定论啊，从历史上来说，比方说什么样的地方特别容易产生集权的 这种政体。从地理上来讲，是，但东方也不周正是什么？其实就是有大量的水利工程需要的一种，经常闹灾害的一种，比如黄河，是吧？这种地方一旦说有了这种河患，那么就经常需要修水利。你修水利就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是吧？而你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你想要更有效率的尽早的就把这个东西修好，你就越集权越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可能有一点的道理。而城市呢，基本上都是在河边开始发展兴建的，古老的那些名城无一例外，尼尼微、巴比伦，这什么叫两河流域呢？对不对？就是在河边 兴起的。咱们中东方的这种洛阳，这些都是在这个黄河流域兴起的，对吧？这些大城，可能唯一的一个名城不靠河的是谁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靠河，是一个山上的城。但是诗篇中却说，这城中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如何如何，这是带着一种盼望，在信仰中看到的一条河，对吧？其实这个时候没有河，按理说那就不符合人类的所谓自然发展规律，因为你又不靠河，你再修个城运水都很难，所以有希罗亚池，有那种西西家的渠道，对吧？所以这个城市文明呢，的确有容易去产生这种集权者的这个倾向，但也不尽然，取决于很多微妙的因素。但是这里边所强调的就是说，城市能够集中资源，集中力量，对吧？而当它集中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去产生对自我的信赖，对上帝的反叛。我们所熟知的巴别塔，其实是有一座城有一座塔，对吧？城叫巴别城，塔叫巴别塔，对不对？这是一样的道理，这个城它的产生。所以呢，创世纪里面这几个该隐也好，谁也好，后来那些人，他们建造城市是为了荣耀自己，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但使城市变得邪恶的，不是说城市本身，而是说邪恶的人住在其中，更多邪恶的人住在其中，就让这个城市变得尤其的邪恶，对吧？所以我们就要警惕一个思想，不要就理所当然的觉得真的城市套路深，你就回农村，你回农村也不见得就没有邪恶。而且更加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圣经从来没有呼召你大家都回到农村去，都回到一个田园的地方去，那么真成了叫中华田园基督教，是吧？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强力的证据，就是在启示录当中，在最后我们的天国降临，我们的盼望来临的时候，那是一座城降临的，对不对？不是一个乐园降临了，是吗？那是一座城，那个城是四四方方的，一千里一千里一千里，对不对？新耶路撒冷城降临在其中，可见城市本身它并不是邪恶的。我们将来的方向是一座城，你要奔着那座城去的，一座天上的城，是吧？一座不能够震动的城。你要注意哈，城在中国这个语言和圣经语言当中其实就是国的同义词。国就是一个有，你看国这个字，你看里边做了个王，而且有一个城墙，是吧？国本身在过去就指的是一个城的意思，城邦国这都是同义词来着。
繁体字里是
祸呀，繁体字是祸，但是说这个国是说这个意思，这个哎不对，我觉得这个国还是起初的那个字是在讲的是一个，我在说的是哪个字来着？
你说的是里面是皇帝的祸，
对，
但是以前的繁体字里面是
祸，是吧？
是地狱的狱的去掉祸。
对，我需要想一想啊。但是这个城邦，就是中国古代所说的这个城和邦，邦国，这都是同义词。就是说有一个城在这个当中，说你这个人出国，出国就是出城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古时的中国，中国恨不得指的就是洛阳城，就是在那个地方，出了这个地方就是野人。所以说那个过去有一个叫做国人暴动，不知道还记得吗？
嗯，对。
国人暴动就是城市的这个那个镐京的那个市民暴动了，而这个住在城里的居民叫国人，而住在郊区的叫野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国本身就跟城是有关系的，而不是我们现在一说国，你想到的就是一个哇大一统，什么960万平方公里，不是那样的，它是跟一个城有关系的。 邦国，邦国的意思啊，古希腊也是有邦国，然后我们这也是有这种国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凯勒他所讲的意思就是，你看到这个24页哈，第二段，很多基督徒以为基督救赎的最终目的是让我们回到农村、园林、伊甸园那样的世界。如果照这个假设，基督徒的工作就不多了，只剩下传播福音和培训门徒。但启示录不是这样说的。看到这儿，你是不是禁不住感叹是可恶党的？咱们中国教会是不是就这样的？为什么你会认为基督徒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和门徒培训？这给出了你一个可能性，是因为你的潜意识中认为田园生活最好，城市太糟糕了，对吧？人不该在城市中生活，要回到一种小国寡民，甚至是叫做一个小农经济的状态。那个时候就是单论个人就行，不需要讲太大的一个什么东西，家比较重要，国不重要，是吧？这就是一个可能的让你去理解这件事的原因。所以按照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使命这个词啊，你要称之为叫做城市使命都没有问题，它确实跟一种城市文明、城市文化是息息相关的。或者换句话说，你有没有发现这正是这30年在中国教会发生的事情？你回想一下中国30年，这个教会不是，我不是说60年，30年，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啊，40年是吧？这40年教会发展三个阶段，基本上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教会重新开始复兴了，是不是？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个城市的大学生团契以及一些个海外的北美啦、哪儿的这些基督徒开始回国，是吧？在城市中开始建立一些东西。第三步呢，也有这种农村教会进城，是吧？也就是说大概两个方面来分，就是前15年、20年是有点像农村教会复兴，后边这20年，从1999年到2019年，有点像城市教会的复兴，是不是？而城市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开始接触到一些在农村教会的时候你好像不太关心的议题，这些议题大多数属于文化使命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哎呀，这一提到文化使命觉得很反感，很什么样？因为我们的上一代，甚至我们本身的这一代，都是农村教会复兴的结果和产物。而可是现在你面临的问题是，你住在城市里，你需要在一个城市文明中建立教会，在城市文明中培养你的下一代，在城市文明中去践行神给我们的全部的要求，甚至耶稣基督，你们要做山上的城，没有让你做山上的花园，是吧？所以这些就是会让我们综合性的去理解文化使命又是什么意思。城邦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虽然是该隐和他的后裔首创了城市文明、科学艺术，就是普遍恩典或者文化使命里的一些东西，但他是以一种邪恶的方式在践行文化使命，对吧？因为你这个文化使命是为了荣耀上帝，可他是以一种邪恶的、错误的方式在践行，结果呢，这个罪恶是在地上蔓延了。但即便如此，你也不能说该隐一族所做的全是错的。退一万步来说，你没有他的这个什么之前提到的那些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那个人叫亚巴，那个人不是亚巴，他的名字叫亚巴，是吧？没有他所传递下来的知识，你想诺亚方舟上，你以为伺候那些动物容易吗？那是不是要有知识啊？甚至没有打造铜铁利器这样的知识，你方舟造出来吗？你想，它肯定是有用的，对不对？甚至于，那你会想，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打造铜铁利器的祖师，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那你说这些不都灭亡了吗？该隐一族是不是？那这个知识怎么你今天还知道呢？那一定是借着挪亚的后裔学过来传下去的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知识本身是中性的，对不对？啊，因此不能说他所做的是邪恶的，因此这些东西全都不对一样。你需要思考一件事，挪亚方舟上不是只有洁净的动物，那还有不洁净的，对不对？不洁净的也得活，一对也让他活下来，是吧？保存下来。好，这是该隐。该隐灭亡之后，人类的历史正式进入到了一个下一个阶段了。这个分水岭就是大洪水嘛，对吧？大洪水之后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就叫巴别塔啊。借 建造巴别塔的是谁呢？圣经有没有提？提他的名字了吗？没有提说建造巴别塔的是谁，可是提到一个人，他造了一座城叫巴别，那几乎就说的就是他了，对吧？这个人叫宁禄，宁禄叫做上古英雄，世上英雄之首。但是其实我曾经查考过原文，这里的英雄原文是类似于说一个强人，强大的人，一个猛将这样的，世上强人之首，这样说还差不多，对吧？所以这个宁禄他建造了巴别、以利亚甲、甲尼，都在示拿地。示拿你要注意，这就是巴比伦，示拿就是巴比伦啊。然后他又去了亚述，建造了尼尼微、利和伯、加拉和利仙。你会发现这个宁禄挺能干的，这直接等于在暗示他继承了该隐的某些东西，是不是？到处建城，而且建的都是上古名城。这个示拿地的这个巴别就是巴比伦，而这个尼尼微就是两河流域的北方，亚述，后来的亚述。两河流域的两河，一北一南，这个两个文明就是这里的，南边叫巴比伦，北边叫尼尼微，就是以它为代表的。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两河流域的这个文明就是尼禄大开始说的。今天的考古学都告诉你，人类历史最早的文明就在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叫做米索不达米亚。周杰伦唱歌叫做爱的西元前，就唱的这个，是吧？米索不达米亚就是这个位置啊。所以宁禄这个词，它的这个词源是反叛者的意思，罪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反叛，是吧？背叛，你让往东就往西，这种他反叛了什么呢？他建的这个巴别就已经体现了。因为文化使命还记得吗？要人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不是让你聚都是抱团，是不是？换言之，洪水之后你仍然应该去分散居住，上帝也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分散居住，挪亚之约里这样讲的，对不对？遍满地面，但是人类说，你让我遍满地面，我就非得聚在一起，你让我传扬你的名，我就不要，我要传扬我们，显扬我们自己的名，这叫巴别塔，对不对？巴别塔就这么建立的。所以巴别塔的建立本身就是对上帝颁布的文化使命的一次公然反叛和对抗，是不是？上帝让你分散为主，你非得聚住主，因此这个是反叛。不过上帝的恩典非常大，上帝说了，挪亚之约说了，不要再用洪水毁灭你们，因此他单方面的守他自己的约定和应许，他没有用洪水，他是变乱人的口音，对吧？变乱人的口音，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会认为这是一种惩罚，是咒诅，因为人本来都能用一种语言沟通，结果现在你说山东话，我说这个浙江话，他说温州话，我说新疆话，咱们谁也沟通不了，你会觉得这是咒诅，因为人不能沟通了。但其实这是保护，如果人这个沟通很方便，大家作恶就很方便，一起来搞一个阴谋就很方便，就像他们盖巴巴别塔一样，对吧？当他们变乱口音之后，你发现巴别塔盖不下去了，这是上帝对人的保护，而且也是上帝一定要让他的文化使命推动开，意思就是说分散全地这件事情必须去做，无论你喜不喜欢，你不喜欢你要聚在一起抱团，我就变乱你的口音，让你沟通不了，让你各自的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你就必须分散开居住了，是不是？所以上帝的意思还是会实现。于是果然人类没有办法再团结作恶了，只好就分散开来，各按海岛邦国和宗族居住。当然你要仔细看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是吧？有两个说的是各按邦国宗族，有一个说的是各按海岛邦国宗族居住，那个是谁？雅弗是又加了个海岛两个字，这就是今日说海上民族，或者说西欧那些希腊那些，非常可能他是雅弗的后裔的一个证据。而这些有强烈的大陆文明的、很热爱土地的这些，就比较是闪和含的后裔。热爱海洋和热爱土地，大家知道这是两种蓝色文明、黄色文明的意思，或者叫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区别，对吧？热爱海洋的人他会看重冒险啊、贸易啊这些东西，而热爱土地的叫做乐土重迁，是吧？ 1984年八几年的时候，有一个敏感词的一个纪录片，说的就这个事儿，是不是？啊，讲这个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好，所以呢，上帝的文化使命还是会实行的，以这个罪人能够意识到或者意识不到的方式，上帝的旨意不可阻挡。啊，这就是历史。